那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那么下面我们回答问题啊，据说是很多问题积累了很多文字问题，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主要是文字的问题呢进行回答答复啊。第一个问题说活佛转世和不退转怎么解释？活佛转世和不退转怎么解释啊？就是说活佛转世呢，就是说有些修行者他已经达到自在了，达到自在，但是活佛本身他自己的一种层次有很多啊，我们这个地方讲了这个转世者活佛，它主要是一种真正的证悟者、圣者的这个活佛，因为有些凡夫呢也有活佛的情况，他前世修的比较好的，那中阴的时候他能够观想一些本尊入胎啊，这些他就可以基本上可以达到一种这个低标准的活佛的门槛。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说真实的一种转世者活佛的话，他都是一种圣者，圣者的话就是他有这个已经生死自在了，生死自在的话就是说他的这种能力和他的愿力，他就会一世一世的，就是他去世之后呢又会转世成的，就是说转成人继续帮助众生，他就说是这个什么，只要佛法存在的时候，只要就是众生的因缘还在的时候，他都会一世一世的回来，这个就是活佛转世的意思。他就自在，他可以就不是通过业力，他通过他自己的修行修正，然后呢一次一次回到众生的身边，不断的引导这个众生去向解脱。不退转的意思呢，不退转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不会再退转，不会再升起烦恼，或者不会再就是说是修得到了圣者之后呢，不会再退转为凡夫通过前面的这个活佛转世为例来讲，即便他是说他又开始投胎了，他又开始投生了，又开始从一个就是小孩子开始怎么样来了，但是他也不是退转的，他就是说是这个选择另外一个身体继续了他弘法利生的事业，所以他的境界不会退转为一个凡夫人，他的这个身体可以变换，他可以装成一个凡夫人的样子，但是他境界是不会退转的，他不会重新已经灭了烦恼，不会再重新升起，然后就是说他已经成了圣者之后不会重新变成凡夫，这些呢都称之为就是说不退转的意思啊。第二，阿罗汉和阿修罗有什么差别啊？这差别太大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阿修罗呢是属于这个什么？阿修罗是属于六道众生，而且呢就是嫉妒心超强的啊，就是说他这种嫉妒心很强，他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占有欲很强的，很喜欢战斗的一个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在他们的住所呢，基本上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啊，经常和天人打仗的啊，这个阿修罗他是这个烦恼深重的凡夫，而阿罗汉呢，阿罗汉就是这个修持这个什么呢？就是小乘道的修行者，修到无虚果的时候啊，他就说是这个获得了一种就小乘道的终极证悟的，这个叫阿罗汉。阿罗汉的话，他是已经完全的出了轮回了，完全断尽了三界烦恼的一种圣者。所以说一个是烦恼深重的凡夫众生，一个是清净的所有三界的一种不退转的这个圣者，所以说二者之间的差别非常大。第三个问题说西方极的净土是常有吗？佛菩萨的报身会常有吗？西方极的净土是不是常有呢？这个不确定，是这样的。如果是法身的刹土啊，这方面是常有的，还有如果是报身的刹土呢是常有的，然后如果说是化身的刹土，因为就是说是极的世界呢，如果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他没有登地，还是凡夫人，因为极乐世界有凡夫嘛。如果是凡夫呢，这个在这些凡夫人面前的这个极乐刹土，那就不是报身，那就是化身刹土，是这样的。那如果这样的一种化身刹土，它也会是，它也不是常有的，它也是一个无常。但无常呢，它也不是一种毁坏的很厉害的，它是一种刹那生灭的无常，它是细无常，很微细的这个，因为是针对它的境界而实现的。那在它的境界当中的这个刹土呢，它应该是一种这个无常的自性。佛菩萨的报身会常有吗？菩萨没有报身啊，只有佛有报身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三身呢，法报化，佛陀的报身是常有的，他不会入灭，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佛陀的报身主要是针对菩萨实现的，菩萨的话他不像他以菩萨已经远离了这样一种粗大的轮回，生老病死他已经解脱了，所以他不会有那种很大的一种这个生老病死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针对这些菩萨登地的菩萨所实现的报身，他也不会有就很大的无常的这个死亡的情况出现。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佛的报身是常有的，不是无常的，佛的报身也不会在咱们的世界当中出现。第四个问题，本来常有相续轮和思维殊胜正事而修无常中的佛陀的涅槃之间如何衔接的？这个其实就是层次的不同。 那么思维殊胜正是修无常呢，主要是针对我们这些初学的众生，这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福德，我们的这个相续都还没成熟的时候，这个是要打破我们对常有的执着。所以说呢，就是说啊，这个佛陀都会入涅槃。而且刚刚我们在前面那个问题讲到了，在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在一般的众生面前示现的佛陀主要是化身，因为我们有生老病死，所以说呢，相应我们示现的佛陀他也会有入灭，他也会涅槃。这个是啊，就是针对我们来讲的话，它是这种层次啊，佛陀涅槃是这个层次，针对于我们的根基还不成熟的时候呢，它会有这样一种安利。但是呢，本来忏悔相续的人，他是已经到了什么呢？已经到了这个很了义的究竟的这样一种状态了，是类似于和法身相应的那种状态，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和法身相应的状态呢，谁才能够证悟法身呢？佛才能证悟，或者说登地以后的菩萨呢，他可以部分的啊，就证悟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殊胜如来这样的一种境界。所以那种境界呢，他已经早就已经，就是说对我们当前我们为什么要修无常，因为我们对这些世间法它会产生常乐我净的颠倒执。但是当你修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当你修到高层次的时候，你内心当中这些常乐我净的庸俗执着早就已经灭尽了。当你按照真正的标准程序来讲，当你能够接触到这个本有本来参与相续本这个立法的思想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相续已经成熟到很高的状态了。所以那个时候再讲本来参与相续论呢，就不会说哎，这个怎么是常有的，这个和下面这个无常怎么矛盾呢，这个不会矛盾啊，这个就是一个层次的问题。对于我们刚入道的众生来讲，来为了打破我们的常有的执着，那种庸俗的常有执着，所以来讲无常。然后呢，就到了一种我们的相续成熟的很高层次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已经不是分别你面前的恒常了，他就说已经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这个大无为法的常有。所以那种常有和下面的一种常有不一样，这个地方的常有和无常呢也没有什么矛盾之处。是这样。第五个问题说，三十刻佛陀入涅槃之前解开上衣的袈裟，让弟子观看如来身相，并教诲如来出世犹如昙花，现世要观一切万法文，请问佛陀为什么要解衣饰显现身相？这个问题好像也是答过，但是呢，就是说为什么要示现呢？因为的确呢，佛陀的这个身相犹如昙花现世一样，是这样的。现在台湾现在是就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说你错过之后呢，有可能再看不到了。所以为了让这些众生啊，最后看一下佛陀，看佛陀的原因，意思也就是让大家对佛陀升起信心。有些时候呢，对这些弟子呢，就发愿成佛也是有必要性的。哦，佛陀的身相如此的善妙，那么我也要发愿成佛。他对就是众生升起福德啊，或者就是圆众圆佛陀的这样的身相，升起恭敬心，他当下可以圆满无量的福德。所以说就是说解衣示现身相的这个必要性也是为了利他，也是呢，反正是佛陀要入灭的，你入灭于火化之后呢，就只有舍利了，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三十二相金色身就再看不到。所以说也为了让大家知道珍惜这样一种机缘，或者说让最后的众生升起信心而投福的缘故，所以说有这样的示现的必要。那么你说，请问我曾捡过寺院里掉地上几十元钱，也拿了寺院出家人给的2000元，到今天10年，当时无力偿还，现在有能力还了啊，需要翻倍还吗？要返多少倍？怎样忏悔清净？这个捡的钱呢，这个不确定是不是寺院的钱啊，本身第一个人就说是有可能是去寺院的游客掉的，有可能是掉在地上的钱是不是寺院的钱不确定。然后如果不是三宝的钱，不是三宝的这个呢，就他的过失不是很大。还有说如果是出家人给的2000元啊，就是说他给你拿了，这个我觉得不应该有很大的罪业，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然后如果是偷的，那这个过失就很吓人。那如果不是啊，或者这个钱呢，几十元钱，它不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问题不大。但是必定是在这个寺院里面，所以说呢，做一些做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偿还呢，或者说通过这样的心态，做忏悔的心态去做一些返还一些，应该至于要翻多少倍。那这个就不没有定量，那我没办法就了知是这样，尽量吧。反正在这个你觉得呢，这个寺院的出家人是给你的，是借给你的，然后首先把这个本金还了，然后再这样一种这个在基础上呢再供养寺院一些应该可以的。那然后几十元的这个呢，就是在功德箱里面，或者给这个当年这个掉钱的人以他的这个名义供养寺院就是几百元差不多吧，应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再通过念一些金刚萨埵等的忏悔啊，应该是可以忏悔清。那么这个描述这个来讲，问题好像不是那么大的问题，这样的不是很严重。做一些赔偿啊，然后做一些忏悔，应该可以清净的。 第七呢，如果没有菩提心摄受，容易成为无念的禅定，是这样吗？无念的禅定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无念的禅定本身没有问题，这样。但是呢，如果把这个无念的禅定当成一个解脱道，这就有问题。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菩提心摄受的，会不会成为无念的禅定呢？这也不确定啊。如果没有菩提心摄受的，有可能是初地心摄受。初地心摄受的禅定也不一定成为轮回的因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初地心摄受的禅定有可能是成为解脱的自己解脱的因，菩提心摄受的禅定呢，啊，就是说是这个它可能成为成佛的因。如果空正见摄受的禅定呢，它成为止观的一种殊胜的禅定。所以说呢，是不会成为无念的禅定呢，这要看具体情况。但它没有菩提摄受呢，当然它主要的因素没有具足的话，它就说有可能还是容易成为无念的禅定。但是是不是决定呢，这要看具体的情况而定。第八个问题，所有世间尊主都会视线无常，凡夫也都了解这一点，那为什么在行为上和修行人很大的不同？凡夫人的了解，他只是泛泛的了解，大概的了解，浅的肤浅的了解。修行人的了解是刻意的深度的了解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修行人是刻意的去把它作为一种修行的方式去了解，所以他认识的很深刻，认识的很深刻呢，对他的心的转变，对他内心当中的习气的转变，对他执着的转变，他的力量就大。所以说像这样，就好像我们在讲无常的时候也经常提到，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会死，但是他还是会单走轮回，为什么？他对这个自己要死这一点呢，第一个呢，他就说是这个轻描淡写的，第二个呢，就他对于自己什么时候死啊，就很快会死这一点呢没有概念，第三个呢，就说是死亡的时候什么才有利益啊，这个正法才有利益，这一点他没有想到。所以说呢，就是说同样都是知道要死，但是修行人的这个这样一种修死亡无常啊，他就力量大。同样道理呢，就世间尊主世间无常也是一样的，修行人他思维的世间尊主无常，他思维的这个层面特别多，他完完全每一个他都是深入到自己，对自己处理轮回啊，对自己就是说是修解脱道方面有关的他做的思维。而凡夫人呢，他只是大概想一下，哦，这些皇帝也会死也会死，至于其他的深入的东西就没有想到了。所以这个就是二者之间的通过修行的不同导致的结果不同。第九问题，请问质量道加行道是什么事？质量道了加行道呢，就是说是在咱们在五道实力当中的五道，因为就五道的时候呢，最初有个质量道，然后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是这样的。质量道和加行道呢，就是凡夫的啊，他就是说是在登见道之前，在得圣果之前呢，啊，就说是质量道和加行道。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质量道呢，主要是为了啊，就说是得圣地，然后就做一些文师等的质量啊，做一些准备啊，就积累一些质量，这样呢主要是文师为主，当然也要修行。然后加行道呢，就是说是他有了前面的准备之后啊，这个质量准备好了，然后在这个质量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做一些实际的修行，加行就是做实际的修行，然后就真实去靠近见道，真实去靠近圣果，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加行道。加行道、质量道、加行道都是为了这样一种这个登地啊，就或者为了这个见道，为了真的成为圣者做准备的。加行道是这个比较对于登地来讲是比较远的因，加行道呢是比较近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首先有质量道，质量道修圆满的到加行道，加行道有四个阶位，然后就鸾顶忍四力法，然后它就是无限的靠近，慢慢靠近见道，当然最后一位圆满的就要成圣者了。所以这个就意思就是这样的。第十，怎样理解简洁人寿在下降，可实际统计人均寿命增加？这个呢就说是这个简洁的时候人寿在下降，实际统计人寿在增加，这个是只是说某些地方的增加，是这样的。以前我也看到也看到过一个统计，它其实就是说真的来讲的话，就从这个是这个走向，十几二十年几十年的走向来讲，这个人的寿命的确是在逐渐在减少，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地方呢，它的人均寿命在这个，因为它的水平，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生活水平好了，它的增加，但是其他很多地方呢，它的人均寿命它也是很低的，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基本上来讲的话，也是人寿就说是这个 世界的平均寿命好像现在是人寿平均是71岁，是这样的。那么按照人寿，佛陀人寿百岁出世，那2500年之后呢，应该是达到人寿75岁。但现在的话，平均的话，人寿71岁的左右。这里面也有比较高的，是平均啊、比较高的一些国家的话，就是啊、就说是这个啊、一些人就说是这个78岁的呀、80岁的这样。但是呢，比较低的呢，就人均寿命40几岁的这个也有。所以把这些综合起来说，逐渐其实还是逐渐在减短的，是这样的。然后呢，第十一问题就请问什么是无余涅槃，什么有余涅槃？这个余呢，就是剩下的意思，无余就是没有剩下，而涅槃，涅槃的话就是说入灭圆满寂灭叫涅槃，圆满功德寂灭烦恼啊，寂灭一些过患叫涅槃，无余呢就是没有任何剩下，就获得了这种圆满的寂灭，就是最究竟的涅槃，叫无余涅槃。有余涅槃就有剩下的意思。那么如果按照就是说大乘的思想来讲的话，佛陀的涅槃叫做无余涅槃。因为佛陀的所有的一些烦恼，所有的这个习气障碍无余全部清净完了，这个叫无余的就是说是这个无余的寂灭。佛陀的圆满的功德方面也没有剩下的，完全圆满了，是这样。所以说只有佛陀是无余涅槃，有余呢就有剩下，比如说小乘的这个涅槃，小乘的涅槃呢，他虽然就获得了某种涅槃果，但是他还是有余，有剩下的，有剩下他的障碍还没有断尽，他的这个所知障没有断尽，他的功德还没有圆满，这些都是有余，还有就是说是有剩下的，没有真正的圆满的。所以说就有余涅槃就是暂时涅槃，无余涅槃是究竟涅槃，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十二问说，故护法时不持戒，佛堂有灵马派护法像，供施时能否想也供奉世间护法？世间护法是否对我们的伤害要比利益大？供施烟供功德力非常大，鬼道可升天界，为什么人却不能这么容易感受到功德力？然后又说是这个供护法时不持戒是啥意思啊？供护法是不持戒，我还不懂这个什么意思，是不是不持戒能不能供吗，还是什么样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最好呢世间护法呢是最好不供。世间护法因为有的时候呢，就世间护法呢他就对于世间的事情啊承担比较快，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就说是他对于这个修行人的伤害也比较大，所以还是就是说是弊远远大于利。所以就是说我们来供护法的时候呢，最好就是这些可靠的上师们，就说是这个认可的这些护法神我们经常去供的话，就是说都可以，是这样的。然后就如果我理解这个不持戒能不能供的话，其实就是说持戒不持戒其实都可以供如果你有信心的话都可以供。供护法的时候也是祈祷护法神帮助我就说能够早日的有一个能持戒的能力啊，或者让我的戒律清净啊，或者怎么样，这都可以。如果持戒律去供，当然力量更大了，这样。然后呢这个烟师的功德很大，的确大。那么就是说鬼道呢通过这样的可以得升天界，鬼道通过这个升天界它其实也要关的，也不是说很容易就可以升天这样的就是说你要做很多次，有些时候呢鬼道他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烟他吃了之后得到满足，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他因缘比较成熟之后呢就他的业消尽了就可以升天。还有呢鬼道呢他自己的一种他是鬼道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粗大方面的这个运它比较细，没有这么粗大的这样运，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有些时候来相对来讲呢容易一些。人道呢就是说它的一种业呢比较滚比较稳比较固定的，或者是它的一种肉身比较粗大。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说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轨道它因为这个五运比较轻的缘故，它也是自由可以穿行飞行等等。这方面可以，但是呢是不是真是那么容易呢也不确定。反正就是说我们平常讲的时候呢经常给鬼道就是说是做事做这样一种故事的话，我们也观想或者说是这个祈愿，它有一部分呢鬼道也可以升天，还有鬼道的数量多嘛鬼道是数量多，所以说可能在这里面也有些人因为他自己的业尽了，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力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烟师呢他可以升天界。那么人其实也容易，只不过就是说人他不是通过这个烟师供师方面去升天的，人的话他可以通过守戒的方式，通过守戒的方式也可以升天。那么如果鬼道他自己的寿命寿量没尽的话也升不了天界。那么人也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寿量未尽，虽然守戒也不会就是马上升天，但是如果你的寿命尽了，你即便是受一天的戒律，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升天，是这样。所以说呢不是说不容易，而是要看综合情况。他如果就说是这个，如果他的寿命已尽或者他的一种怎么样，他就可以。然后呢，其实呢，鬼道的业障这么重，他也不会 那么容易就获得解脱。要不然的话，咱们就干脆就造个恶业，都成恶鬼，然后别人我们去闻别人的事实的这个一下子升天，那不然还是怎么洁净呢？这个不会的。按理来讲的话，就是说鬼道它不容易，比人道还难，是吧？但是就是因为它基数大嘛，还有就是说是有些，就是说可能是这个业差不多要尽了，然后再通过这样一个时间的这个功德，它就比较它就升天的这个情况可能是有的，或者有些地方就是说它的一种功德大的意思，力量很大，我鼓励我们去做这样的法行。第十三，如果贪欲心比较旺，如何来对治啊？贪欲心大对治呢，就是在这个在这个佛陀教演当中来讲的话，直接修这个不净观啊。如果是对于人的贪欲心大，就修不净观；如果是整个对轮回的贪欲心大呢，就咱们现在所讲的这个四加行。那么这个轮回就是说观想狭满难得，寿命无常，轮回痛苦和业因果，这个就可以，因为它是一个处理性嘛。贪欲呢，是贪欲心强呢，主要是对轮回当中认为有好东西可以贪的，对人啊，对物啊，对于感情啊，对于名誉啊，钱财啊等等，这方面很贪。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无常，比如今天讲的课，把这些东西想清楚了，真的观修到量了，这个时候就你自己看清楚他的本性之后再谈的，你的贪心就熄灭，做这样然就是说你会去追求解脱道。所以说呢，总的来讲呢，是通过修出离心就可以把贪欲心就说是消灭。然后呢，分别来讲，如果对人很贪的话，就是修持这样一种不净观，是这样的。然后当然呢，就是说是如果有能力的话，通过菩提心来熄灭贪欲也可以，通过念也可以啊，这些都可以的。第十四问，我们一般来说不要自杀，自杀后也事事重复自杀的痛苦。可是看以前的公案，比如说有些修行人不懂，不谨慎因果堕的畜生道，然后被指出时因羞愧而自己撞死，这样是不是自杀呢？这样要感受人自杀一样的果报吗？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自己呢，就是说如果以前他有了这样一种这个修行啊，只不过呢可能是没堕畜生道，他其实他的相对当一些修行的功德呢，他还是在的，还是在。所以说他如果有一次通过这样死亡之后呢，他有可能这个功德成熟了，他虽有过失，但是他的过失还不足以阻碍这个善根的成长的话，成熟的话，他这个时候有可能就升天啊，有可能。但是呢，他其实真正的自杀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一般来讲啊，这个方面应该是过失，但是呢，有些时候也不完全确定，因为有的时候他以前我们在学咸鱼经的时候，有一个沙弥护戒自杀品，一个沙弥呢，他为了护持自己。自杀之后呢，就说他也是得到了很大的一种这个功德啊。这方面说是这个要看他的发心啊，看他当时是什么原因自杀。所以说这个不能非常羞愧，羞愧自己的罪业而自杀呢，虽然有过失啊，但是他是因为羞愧心，他是一个对以前的罪业啊羞愧心而自杀，这个方面呢要好一些。所以说是不是要感受像自杀一样的果报呢？这个不确定，人自杀也不敢确定一定就是不好的例子。然后这个旁生自杀呢也不确定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要看具体的一种情况而定。第十五，无常得到的验相是什么？观修无常后面我们还讲啊，观修无常得到的验相呢，他就会就是说是对于很精进的修法啊这样的，因为他是无常的，死亡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利益，所以呢他自己的无常的念想一旦修成之后，他对世间的这些东西啊，他就不会再那么贪执了，他执着就会减弱，就会压服住这样一种。然后呢，他对于修行正法的一种这个时间的把握啊，他会非常的勤奋，他就把很多的时间呢用在这个他的注意力啊，他的内心的思想都会用在修行佛法上面。所以说就是说他没有就像我们最后讲无常的时候呢，他的公主格西他也是这样的，因为修了无常，他就说他的房子，他的山洞门口有个荆棘树，他进去出去都会挂他的衣服，他就想干脆把这个树砍了。他说哎，就是说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还能不能进来啊，像这样的话就砍他这个费这个时间干啥呢，进去的时候又挂了，他又想砍了，还说还不知道能不能出来呢，砍他干什么，就是说他就是把所有的时间，他不把这些时间用在没有意义上面，可以就是说省了就省掉了，可以砍了就砍了，可就这些琐事啊该砍就砍断。所以他就争取了很多的时间的修法，他的心啊对修行佛法的精进方面帮助很大，这就是他的印象，你讲不再执着这些不必要的东西。第十六问，如何认证自己的本尊是谁？我说你看过在教材里有写是概括性的，例如根据自己的信心或者上师的指示，有无其他的方法来确定自己的本尊呢？大致上讲的这个呢是是一方面来讲呢，自己信心最大的这个呢就可以当成自己的本尊来观修。然后呢当然就是说上师的指示呢，这个也是保险的当然这个前提是个上师要看得到你的本尊才行，他有这个能力 知道你和哪位佛哪位菩萨的缘分最好，他通过他自己的天眼智慧看到之后呢，他就可以给你指示，这个是非常可靠的。然后其他的方法呢，有些时候呢是在灌顶的时候，灌顶的，在灌顶的仪式当中也有一个，就是说通过投资这个投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类似于一种标签一样的一种小的一种牙木一样的东西呢，一个沙盘里面盘子里面，还有就是说是很多东南西北中啊很多方向的，然后就投下去看它的这个投到哪个地方，有的时候一是一朵花啊，一朵花，一朵薄薄的花，然后你投下去看它飘在哪个位置啊，就落在哪个本尊面前，就是和它有缘的，这样认定也有啊，就这样。其他的话还没有知道有什么还更可靠的，这个基本上就这些吧。是希望说，刚才法师说有的天神是自己善业形成的，有的是诸佛菩萨示现，或者可以成为皈依顶礼处，请我们凡夫所分辨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凡夫人当然分辨不了，我们主要是按照这个佛菩萨的一些教诲啊，佛教教诲，比如说这些佛或者菩萨们大德们，他们在这个仪轨当中，修法仪轨当中讲到了这个是佛菩萨的化身，我们可以顶礼，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什么什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这个皈依，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没有讲的话，我们就是把它当成这个当成一个善神就对他就可以了，就不一定一定要皈依，是这样的。如果他已经很明确的在经典当中说就在经典当中这个天神他就是佛菩萨的化身，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我们的皈依的时候就观想啊，他也是皈依处，是这样的。其实呢，平常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是皈依三宝就可以了。其他的方面的话，就说其他方面有些是有指示的，有些没有指示。没有指示的，我们也不用去怎么样担心。反正就我是皈依三宝，这个绝对不会有问题。十八问说，有个亲人他曾经犯下乱伦，救过，已经去世了啊，我可以用金刚砂钵为他忏悔救过吗？这个可以，就是在自己忏悔的时候观想。亲人，然后再就观想了，就为他念诵金刚砂朵，有的时候也可以让起身众给他做一些忏悔，然后呢，自己也可以把他关在自己面前呢，给他做一些忏悔就可以的。然后说，往昔初结时，空中本无日月，所有的人那都是凭自身的光芒照明，依靠神变行走空中，天人为什么要下来娑婆世界？这个呢，就是说是一方面来讲的话，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娑婆世界和天界之间呢，它还没有那么明确啊，界限还不清楚，还不是那么明确的，还没有说通过业形成的这样一种三界的情况。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他们就天上的人，他洗息的时候通过神通，他就到处走，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到了现在我们世界的地方。就说其实不是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其实就是指这个南瞻部洲，就是讲的我们现在的这样南瞻部洲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呢，娑婆世界的范围很广嘛，就天人他其实也是在娑婆世界当中。所以说咱们这个地方的娑婆世界其实应该是指这个南瞻部洲而言，就咱们的地球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呢，这个范围界限还不是那么明确，他说有的时候下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是经常这样来来去去。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就是来娑婆世界耍的，南瞻部洲是耍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是天人为什么来娑婆，他因为他的这个业，他就天上的这个天人的业尽了，他成熟转身为人的业。但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福报，天人的福报和这个人的福报差别并不大，所以说呢，虽然是人，但是还是可以飞行。他虽然是人，还是可以飞行，但是呢，他因为毕竟不同道了，他毕竟是人道，他虽然没有那么明显的差别，但是他的这个人道天道之间的一种这个道啊不一样，他已经从天道到了人道，到了人道之间，到了人道的时候呢，因为他的功德福报，他还是可以飞行的，他还是可以自身发光的，是这样。这个我们不能说是指天人他怎么样，他就说当初的初级的人的福报可以和天人媲美。可以和天人媲美，就说明他自己就是一个人的这个自信，所以他这个人他就可以，他本身能力很大，有福报，他可以飞行啊，他可以发光啊，只是从这个方面来理解的，所以两种观点都有。然后二十问呢，在按照佛学院课诵集里的徒弟布置供的供桌时，如果想同时摆放上师像，应该摆在哪里比较如法？是放在最高一层佛像旁边吗？这个都可以。反正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如果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认为这个上师呢就是一个善知识。他还不是佛，还不是代表三宝。如果是这种观念呢，我们就可以把上师的像放低一点。 啊，是这样，因为他必定是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他必定还是佛弟子啊，他是就说是一个啊，就我们的善知识，他是这样一个法师。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对他产生那么高的信心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放得低一些，把它当成一个善知识的进行这个摆放，是这样的。如果就是我们的信心比较圆满，然后就是说比信心比较圆满，我们说上师和佛三宝无二无别，这个时候呢就放在高层也可以。如果我觉得呢是功德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恩德比佛要大，所以把它放在佛上面也可以。如果就是说是我的供桌啊，他就说是这个看他的这个供桌的一种他一种这个构造的一种构造的一个结构，哪个地方适合放的都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没有一个决定的一种必须放哪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心是安住什么状态，我们的心要清净，这个是很重要的。老师一问，凡人的死亡与佛菩萨大成就的涅槃有何不同？凡人的死亡就是通过业力，刚刚讲他就说是他是不自主的，他就说业力成熟的时候，他就一定会他会死亡，他是不自主，他随着业力而飘的。佛菩萨成就者的涅槃呢，他是度化众生的因缘已经到了，这一期度化众生的因缘到了，所以说他该或者说这一阶段呢，他度化众生度完了，直接度化众生度完，他就会入灭。再换个身份，然后等待下一批。他在就说入胎，他在就说是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另外一批的弟子的根基他就会成熟，然后呢就是说他在度化这一批的弟子就是这样。或者说他的显现上面年纪很大了，虽然我那上一批的弟子还没有度完，他们就说他上个还有，但是因为我显现上我的这个就是说是显现一个人间的身体，他已经就说是这个比较腐朽的然后或者就是说他依靠这个人的身份度化众生的机缘到了，他就会换一个身份，另外再换一个身体来度化以前还没度化完的众生，这个也可以，是这样的。所以他的涅槃主要是愿力和功德自在，凡夫人呢是业力，他没有自在的。二十二，弟子发愿以佛法饶益无边众生，无来弟子愚钝，恳求法师加持开示，文殊与知识修行观想窍解。那么这个呢就说是一般一方面要这个文殊修行一方面呢就说是修持文殊与师子等等的这个法要。当然了在这个地方我们短短时间当中也没有办法去开示文殊与师子的这个观想的窍诀，反正当然是翻译了这样一种这个文殊与师子的观想就说是我们按照这样仪轨念了之后就念咒语。如果观不清楚，那么就说是这个大概有信心的话，然后就祈祷文殊菩萨加持，然后通过咒语来相应就可以了。就如果就在自己观想的过程当中，慢慢可能也会知道这里面观想的内容，是这样。所以说咱们在这儿也没办法就是说来开示怎么样，他一步一步的文字等等，以后有因缘的时候呢，可能会碰到能够讲解给自己开就是说是开示这个修法的一种善知识。信心很重要，还有念咒语，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呢23呢是供护法可以把护法的像和佛像放在一起用一个香炉供吗？这个可以这个用一个香炉供佛和护法都可以。还有如果以后不供了，这些护法的像怎么安置不供了就放在那就行了放在那的话就说是这个你就说是这个你如果是你没有供香了，你放在那个地方也可以。或者说你不方便了，你把它放在法本里面收起来也可以，不会出现违缘。他这些护法神呢，他也不是世间的人，他又不是世间护法，他是佛菩萨的化身。你如果每天供他的话可能是非常好的，他会不断的加持。然后你哪天不供的话，他也不会就说是这个不高兴然后给你报复这个绝对不是护法神他的一种这个做的事情，这个时候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前提是出世间的护法，世间护法就不确定这样的，世间护法必须每天供，如果缺一天他就会收拾你，这个是大人上师以前也讲过的。所以说为什么刚刚我们讲最好不要供世间护法，这个方面世间护法他就说是他很单着如果你缺一天不供他都要马上出现违缘，所以说出世间护法不要紧，就说你两年想起来供一次也可以然后你每天供也可以，但是你每天供呢每天得加持，然后就说是这个几年不供呢你不会就惩罚你，但是你会受到一些你会损失一些加持力，所以这个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违缘。24问说学习三十一课时有个疑问，有一段话佛经中记载，第四天临命终时以神通观察，知道自己将转身为陶瓷家的驴，天人也无常的，我知道，可他们怎么也会转身为旁生？天人他也是六道之一，六道众生之一，相续当中他有很多六道众生的业， 就说六道众生的业在每一个人相续当中，每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都有。所以说他天人的业如果受尽了，他的唐僧的业他成熟的时候呢，他就会转唐僧。所以说呢，我们就说天人他是众生呢，他是众生，他不，他也是个凡夫，他也不是圣者。所以他这个转天，他也不是说是这个永远转天，他也会死，死了之后呢，也不是说死了之后又转天，死了又转天，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皈依三宝，如果没有当时皈依三宝的话，他死了之后就一定会投生唐僧。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殊胜因缘的缘故，啊，死了之后呢，就说是重新再回到了这个恢复了天人啊，就是第四的身份。所以说呢，他是无常的，他也会转唐僧，他因为是六道之一嘛。相对当中有很多六道的习气。八十五愿，本月十五，本月一五年新生正处于选预科系的课过程中，在新生中有年龄较大，比如60岁左右，但对大乘佛法非常有需求心，想修学入行论，请问这样是否需要干预他的选课？如果他自己喜欢想学入行论呢，非常好啊。这个方面呢，就是说的前面的入行论呢，所有基本上大部分内容都是容易懂的，只不过到九品的时候这个有点难懂，是这样。但60岁的老菩萨能不能是不是一定就学不动智慧品的，这个也不好说，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反正不管怎么样呢，他如果想要对大乘佛法有兴趣想学的话可以鼓励嘛，可以鼓励他学啊。这个我觉得反正入行论这个大乘菩提心呢，小孩子也应该学，需要学，老年人也应该学，是这样。所以说呢，就如果他想学呢，我觉得可以鼓励啊。例如这样的情况也不少的情况下，是否最好推荐他们加上念佛堂听课？年龄大的道友时间多，业乐和条件允许的条件下，是否可以这样推荐？可以，反正可以旁听念佛的这些课程啊，一方面学入行论，一方面呢讲的话也是你念佛的课旁听，念一些多念一些佛号这个是可以的。当然如果时间地些允许的情况之下是可以，那么如果说时间不够的话，学下入行论反正也可以，也不是浪费时间，就他的这个相续的改变也会非常大的。第26问，人类之苦得爱别离苦，是专指所爱之人的别离苦，还是可以包括一切可爱之物、可爱之地等所有可爱对境的别离呢？这个主要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人之间的这个离别之苦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广义来讲的话也可以，其他的话也可以包进的，但是这里面主要还是对人的方面的一种这个爱别离啊，就自己所喜爱的这方面的这个人呢别离。那么其他的这些可爱之物啊，也可以这样安利吧。反正这些都是一种无常的或者痛苦的知识。27问说，31课讲藏地许多国王是诸佛菩萨的化身，为什么还去战争扩张疆土？那么就是如果是佛菩萨的化身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啊，他都对众生是有利益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的话，通过凡夫人的这个思维就很难理解他们的菩提心啊、悲心啊、智慧到底清晰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说这个如果他是佛菩萨的化身呢，他去扩张疆土，他都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慈悲心还有对众生的一种饶益的心去扩张疆土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中正刚国王他也讲了，其实他为了统治，当时为了就是说是让很多人听话，他也杀了很多人，但是很多人是他自己幻化的，是这样，幻化了一人杀掉很多人，让他这个警戒很多人不要去犯法。还有呢，就是说即便是他们杀了这些人呢，他是有佛陀的化身，也可以通过他的能力把这些就是说是这个把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友情呢可以超度的。格萨王在降魔的时候呢，两军作战之后，打完仗之后呢，有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做的，就是超度自他双方的这个战死的这些战士，把他们都引到净土当中去，是这样。所以说扩张疆土呢，也有世间人一般的世间人通过烦恼心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心啊去过程扩张疆土的，也有是通过慈悲心善巧方便去扩张疆土的。扩张的疆土如果对以后的众生修行佛法有大利益，对佛法的弘扬有大利益，而且他有能力驾驭这个问题，他也可以超度这些，那就可以做。所以他的一种扩张疆土和凡夫人的扩张疆土不一样。就好像说这个人是佛菩萨的化身，为什么他们要赚钱呢？好像觉得就是说佛菩萨化身就不应该赚钱，他是可以赚，关键他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态、什么样的智慧 去赚钱，他如果是为了利他去赚钱，的的确确为了利他，他为什么不可以呢？凡夫人也在赚钱，但是他就是通过贪去赚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很多事情呢，看起来是相似，但是是不相同的。但我们要辨别他佛菩萨的化身，他一定有他佛菩萨的境界，按照佛菩萨的超越凡夫的境界去做这个事情，那就一定是为了利他。28问，在共修时可以念完课诵或者听完传承就共修磕头或者观想吗？然后再继续听传承或者做课后题？这个要看这个什么，这个要看就是说是这个教务处的安排，还有就是说实际情况嘛。这个我具体的每个地方它是怎么样安排的啊，是这个我不是很清楚，是这样。所以说第一个呢要教务处的这个安排是怎么样子。那就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它有一个主要的指导方针。那如果就是说教务处给出来的这些，它一种可以我们就是说是只要总的这样一种不违背的前提之下，可以做一些灵活的调整。那就大家商量就做灵活调整就可以，是这样。第29问说，本课中上次讲的两三年对人的一生来讲其实并不长，倘若你不能将前行学圆满，那三个二乘起劫中行是善法，断除障碍更是非常困难。这个意思就是说，大乘的修学者啊，他发愿成佛，他是要发誓三个无数劫当中要圆满之量才能成佛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究竟的利益呢，必须要就是说是有一个长远的心，长远的心修学佛法才能够得到大的利益。所以说这个心态很重要。其实真正来讲呢，就是说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这个我一定要就是把这个法修圆满为止，不管是多少年，反正就是说什么时候修圆满什么时候就可以了，而不是说我指定一个，我只是在两三年当中修佛法，其他不修。两三年当中我们其实学不了什么，所以说两三年对医生来讲不长。所以我们应该就是说是知道啊，应该无论如何呢，应该花时间把这个有用的东西学好学圆满。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我们就想要成佛呢，没有这个决心想成佛就非常困难的。当然上次讲的话的意思就是这样。第30问说，我以前看到有一个铜的佛头像，制作庄严，有点古老，就请回家里供起来了。最近才听说单独的佛头不能供，是这样的吗？那我该怎样处理这种事？已经买了，反正有这样说的嘛。有这样说的话，的确有地方有些就是说是地方讲呢，就是说最好不要供单独的佛头的讲法。但是是不是完全这样啊？有的时候可能要看情况了。再加上是，就已经买了，已经供在家里面了，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佛来供。因为我们在皈依的戒律当中呢，即便是碰到了一种破损的佛像。就说是残缺的经书，一个就红黄的碎片，都要把它当成三宝的供养。那么这个当然为什么不行呢？就如果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这个单独的佛头，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佛，就是说这个，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佛来供养了，这个没什么不可以的。如果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就可以继续供，继续对它生信心，继续的供养，这个没什么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我因为工作原因自己看店，在观修过程中来人，我要接待顾客，先简单回向一下，跟客人走后接着观修未完成的，这样如法吗？可以报数？这可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可以报数。当然最好的是就说是安安静静的这个不受打扰的修法。但是呢这方面的话，做了回向之后再重新开始呢，这个也可以，这个数量也可以报啊，这个应该没问题。好，今天我们的课和问题呢回答完了，以后的时间我们再可以继续回答。那么下面我们回向，那回向之前呢，在讲我们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呢，上师面前真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呢，是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闻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转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福果，也祈愿一切道友早日相应佛法，成佛度化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呢，一起念诵回向。娑婆提当迦热巴尼陀罗尼波迦南巴谢迦提伽拉提瓦隆舍巴依这辈子里这辈子里就咱们出荣华继承的歌扬啊，这本把张扬送啊，多借用的跟你做不得，特望那也那就公司多个人解解决的那我做刚个解决可解决我的生东西多把也运作了，是那没得想起就得提起的 Ajan ka nyen dhul gan ma dung ra har nang dung yu di hua na mo cha par Inda na bu san shu jin yin kin na che par she wo tse po tsum che la Jirwa gan dhe yang che chan bu dhe jan hu hua wu jie yang che se shun Gan dhe rang bu man lang ki bun bu shang chi ro ba chang chu ta shin shu Ma om nan zeng ge jie ge jie zhi yang de gong zang jia wo zhe dong qi ba de ya zhang ni ni chu de zhi na jin zhen ni bei wo tu tu shi wan nan ni jie zhe wo sheng jin nan zhe de bu zhe de jin yang de qi wo zhen dong ba de zhen ge meng dan tong na jin zhe ni bo zha jin zhe bu shu Zen me de jia den de yang yun de li li me zu nan pen de hua zi cu di ri gen ye na men ba de ku la tong ju ru song ge wo yong dang de cu zai xi gen ye ben zu de ye de ma ni ji ge ni ri zu su shi men ma xi ge ba zha jiang bu ni ne nang le sa shen cha bu shu Om Benzo Guru Bhamma Shatam Om Benzo Guru Bhamma Shatam Om Benzo Guru Bhamma Shatam